澳大利亚法院今年2月份以违反反外国人干预法起诉华裔商人杨医生，并判处他2年0.9个月监禁。这是澳大利亚2018年实施该法以来首个被以此定罪的案例。中澳两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正式建交后，双边关系一直相处得比较热络，两国民间人文交流也很密切。但是过去十多年来，堪培拉指责北京不断通过政治捐献对澳大利亚政界进行渗透和施加影响力，中澳关系出现裂痕并持续紧张。今年是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了双边会晤，两国关系似乎开始出现回暖的迹象。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从热络走向隔阂的？中澳两国关系是否还有可能逐步改善，恢复到早期那样的热络呢？这一期纵深视角邀请悉尼科技大学知名学者冯崇义教授来分析。
冯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啊，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第一个问题，咱们就从这最近的澳大利亚法院的一个案子来说一说吧。就是今年澳大利亚法院呢，是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以叫违反反外国干预法，起诉了一个华裔的商人，名字叫做杨医生，并且呢是判处他2年9个月的监禁。那我看到报道说，这是澳大利亚2018年实施这部叫做反外国干预法以来首个被以此定罪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杨医生案件的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冯教授？
多谢邀请。其实杨医生是一条小鱼啊，这里的代理人很多，杨宇生本身是其中的一个，他不是，其实在全澳的影响他是属于普通的议员嘛，更大的影响力的还有很多。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法律是2017年制定，2018年真正实施，但是这个法律到目前为止它的执行力的力度不够，它真正的作用就是在那个震慑作用，整个华人社区爱国小脸爱国小团他们收敛了很多，就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各种这个爱国口号甚至于像2008年那样整个几万面红旗 染红整个澳大利亚首都，那种景色不再出现了。甚至一些侨团还把他们以前发表的一些过分的言论和跟中国领导人很亲热的那些照片从网络上撤下来，就是这种震慑作用很大。但是澳大利亚的警力也有限，他们这个法律手续也很繁复，所以他们抓的人很少像以前的那个最典型的大家都公认的一个代理人黄向墨，最后安全部门是找个机会他回到中国去度假，然后就拒绝的入境并没有抓他。所以抓杨医生本身呢，其实是一个杀鸡儆猴，就是做一个法律弄下来了，就几年功夫没有牙齿没有 teeth， 所以他们抓杨医生是在这种背景下抓的。杨医生他们做的所以代理人的这种工作也很普通，因为他那头衔也很大，他是当时挂的头衔是大洋洲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这个本身他是代表越南柬埔寨老挝来的那个华侨在这边起作用，他做的事情呢，是无非就是在中国共产党 主办的一些主要的节日，像国庆啊、中秋节啊，还有这个冬奥近郊的节日啊，他们组织这个游行，组织庆祝会。然后平时呢，中国领导人来澳大利亚，他们带队挥舞红旗，然后是上街去欢迎啊。然后呢，就是在华人社区去啊，在竞选之后，不管是市政厅这一级的选举，还有州政府的选举，还有联邦的选举，他们去提供打义工，为这个亲共的政客们拉票，去为他们当义工，然后去组织，主要是组织这个各种各样的商会，为他们提供赞助啊。然后是平时也利用一些啊媒体，特别是现在这边的华文媒体，基本上亲共的媒体，如果在中澳之间发生纠纷，或者发现有些争议问题，他们是代替中共宣传说话，就是去用这种方式作为华人社区的发言人，来去为中国啊政府或者中共政府啊提供辩护，或者为他们当说客。所以他做的基本上是这些工作。所以这些事情以前很多年来，几十年来，你在美国也很清楚，其实都是双边都支持的。澳大利亚政府很支持，中国政府也很支持。澳大利亚政府支持是因为他们促进这个澳中友谊，为这个中澳友谊这个搭桥拉线，来促进中澳贸易，他们得到利益。那么在中共政府支持是因为他们当然就是培养起来做这个啊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那么代理人刚才这个杨宇生也很有代表性，就是啊首先开放给华人进来是从60年代啊甚至70年代啊开始，结束白澳建设之后，从中国出去或来到澳大利亚的人还非常少，最初进来的是东南亚的华侨。东南亚地区呢，中共原来的统战的根基很深，我们知道原来在三四十年代啊，特别是二战时期，东南亚的共产党基本上是共产党中共控制的，很多共产党都是华人组织起来，然后他们还有这个外围组织，就是华侨新林社，就是侨新社。这些人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老挝、柬埔寨，势力非常庞大。所以他们当时开放让亚裔进来，就是结束这个白澳政策之后，一大批这些中共在海外的组织和他们的这些外围力量也进入了澳大利亚。所以他们这些人，像杨宇生，你要去真正挖掘者，可能他父母亲就是共产党，他在越南，他们本身可能就是侨新社的成员，就是跟相当于中国国内的共青团这些成员。
所以他是来自越南的华人。
他是出生在越南。以我们啊，这种人很多，比如我在悉尼，就是在悉尼的啊，我的海南老乡吴商茂。他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他父母亲就是当时的马共，然后他本身和他的太太本身就是在马来西亚非常活跃的侨新社的成员，所以来完之后呢，他们的地位很高的，就是属于中国海外统战系统里头一直是非常重视的，就中国做节日做国庆啊，都要邀请去作为那个政协这个观察员回家去参加国庆参加国运的。所以这些人是啊，中共在澳大利亚的铁杆的啊，资深的这些代理人。可是代理人就是在以前，因为两边的关系很好时候，也跟美国一样，就是 engagement policy 占主导时候呢，他们是很就手火热，双方都支持。只是2017-18年是一个分水岭呢，就是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带头来去开始啊，把中共政权 一个新的定位，就从原来的战略伙伴开始看成是一个对美国的竞争敌手或者对手，所以要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做改变的新的法律出来。他的原来这些，
你刚才提到你说这个杨毅生是吧？
杨毅生，
他不是一个特别，你用您的话说，他不是一个大鱼，就是还有好多这个其他比他影响更大的一些人物啊都没有被这个来指控或者是什么，那可能就是说，因为像刚才你说的，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就我注意到，就是在澳大利亚这部反外国干预法是在2018年出台之后啊，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众议院里面有一位，就是应该是第一位的，也是华裔的议员，叫廖婵娥。当时呢，他是被质疑和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共中央统战部啊有关联、有往来等等，但这好像也没有，好像没有给他提出来指控。那这个事件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啊，这个事后来就不了了之。当然说，影响到这个廖婵娥的仕途，他后来就告别政坛了。廖婵娥是从香港过来的，华人华裔吧。
嗯，
他的一个关联就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香港的商人组织了一个叫做世贸基金会，其实是很多大商人在背后帮中共在世贸纠纷或者在世贸的舞台上帮中共说话，就是因为世贸的组织香港加入很早，熟悉里头的运作，所以组织这么一个基金会。当时呢，在2015年左右吧，就是那时候廖婵娥就是在澳大利亚这边，他们组织了一个分会在澳大利亚这边，他就是名义上叫做澳洲中华总商会，或者澳洲也可以翻译成这个澳洲中华总商联合会这样的一个概念。廖婵娥因为他要涉及政治，所以他是当名誉会长，他正式的会长另有其人。你刚才讲他是第一个国会议员，这里头有一个要省心一下，因为以前中澳大利亚搞多元文化时候呢，澳大利亚的这个选举制度里头，他在上院三议院他是分配名额，像我们现在的澳大利亚的外长这个黄英贤他是马来的华裔，他是属于上议院的议员，就是说每一次选举他是按照政党来选举，你自由党也好，工党也好，或者其他政党也好，你在上议院是有名额的，如果他想让少数族裔进去比如有九个名额，他就把这个华裔放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就保证他可以进来，所以他们是不用经过选票的，就是所谓政党的票拨票能够进来。廖婵娥呢是众议院的议员，就是他要真正面对选民，所以这个非常艰难，因为你要在一个选区里头得到多数票超过 50% 的能够当选。你华人在每一个选区，你满大满最多最多还集中地方是 30% 左右，你如果打华裔牌你是得不到这个选票的。所以廖婵娥他是在维多利亚州，也是我们华人所讲的墨本那个地方，一个选区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有30%左右吧，然后再由这个自由党全部为他站台，组织很多力量就帮他拿到一个众议院的，就是联邦的众议院的席位，所以变成华裔的第一个众议院的议员，所以他这个地位很重要。然后他又是个女性，所以他这个当上议员之后呢， 因为新的这些法律出来，双方就是工党和自由党方面，因为中国的这个统战是几十年的经营，在商界、学界、媒体界、政界都深耕，就是经营的很深，他们代理人都很多，所以互相指责，或者是当时双方都有很多人。所以廖尚娥呢，就是因为他跟中共那个外围的统战组织有详细的交往，所以被揭露出来。揭露出来他背后的一些具体运作啊，就引起一个相当于有一个犯法的这个嫌疑啊，所以他这样他是影响到他的仕途。但是你要真正说你要说他有啊多深的这种介入，真正犯法犯到什么程度，你要取证很艰难，因为取证你要跟中国的安全部门或者中国的政协或者统战部或者中联部，让他们给你提供证据，这门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
所以你是无法深入的，所以他就不了了之了。
好，那冯教授，你刚才实际上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反外国这个干预法呢，是2018年6月份才刚刚通过实施的，好像按照您刚才的说法，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就是没有什么牙齿，没有起到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作用。才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杨逸生案，似乎才是第一个以这个罪名定罪的。那当时澳大利亚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部法律呢？
这个说来话长，其实我们说你刚才讲的这个反外国干预法，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反外国干预法，并没有这个法律。这个法律通常所说的这种法律其实是指三个法案。一个呢就是这个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或者透明法案，就是这个就是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它是一个很系统的，这个立法很严谨，这个法律本身就很有牙齿的。我跟你做解释，就是它的首先是一个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这个是模仿美国的外国代理人公示法，就是在30年代对付日本对付这个纳粹的一个法律把它应用到新的时代来，就是说你如果是你的经费来源或者你的人员是来自于外国政府或者外国组织，你可以，但是你必须在澳大利亚登记，就是你可以在这地方，你说你登记，你是你谁的投资，你的董事会是谁，领导人是谁，你的具体事情是具体业务，主要业务是什么东西，你必须去登记。如果你不登记，你就可能会犯安全法。所以第二部法案就是这个国家安全修正案，就是配套的，就是你如果你在 Transparency Scheme 里头，就这个透明登记法里头，你不去登记，那意味着你是欺骗澳大利亚政府，你本来是外国的一个代理机构，接受外国政府和外国组织的政治任务，然后你又背着澳大利亚政府偷偷摸摸的干，这就涉及这个间谍行为，所以这时候就符合这个现在被修正过的国家安全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有时候也把它变成这个外国干预法，就是
实际上是一个
修正用这个通常的一个说法，其实是如果你必须登记，你登记以后你可以按照法律在法律范围里活动，这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不登记，偷偷摸摸的干，就是 covert activities， 那就间谍行为，那就适合使用这个法，可以判刑，可以抓。所以杨以生使用的就是第二部这个国家安全修正案，以前没事情，现在这个国家安全法修正了，就是这类活动就是 所以统战特务也可以被抓。然后第三个法案呢是国家选举法修正案，就其实这是防范外国组织或者外国政府用这个爱国小领来变相的募捐捐款。杨宇生也有很大款项的捐款，这个捐款很大可能不是他自己掏腰包，而是中共统战组织经过他的手来去支持一些政客当选，不管是市政厅、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他要培植他在政府的代理人。所以现在这个修正案以后呢，其实堵这个漏洞，就是如果那个钱来历不明，就堵死了。就是现在的新的要求是，这个款是谁来的？真正出来你要登记，你要公示。外国组织是不允许再捐款了，所以这个你讲的这个反外国经济法其实是三个法案组成的一个 package。
嗯，冯教授，我怎么听说啊？听说这个法案就是这个修正案的这个出台啊，实施啊，与您有一定的关系。讲讲这个故事，介绍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啊，这个是有些事情呢，还不方便全部讲，但是你要说一些面上已经公开的，我现在可以说，但我有一定的关联。啊，如果大家还记住的话，因为我在是2017年三月份，这个中国的国安部门曾经把我扣留了一段时间。
嗯，
所以这个事情呢，因为当时就跟这些法案有关，直接跟这个法案有关联。当时呢，就是其实整个法案，整个这一系列法案最核心的人物是高安熙，中文叫这个中文叫高安熙，这英文名叫 John Gallo， 他是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 Roger Gallo 的儿子，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后来当悉尼新风暴的记者。后来这个自由党政府Campbell， 中国人叫做谭宝，当总理时候聘任他为国际问题顾问，有点接近于美国的国际安全顾问，像现在沙利文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当时他是我的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中国话说是铁哥们。当时的我们就是说，这个中共政权对澳大利亚这边非常嚣张，影响力非常大，应该有一些新的政策啊，来维护澳大利亚的自由民主价值，维护澳大利亚的利益，应该制定一些政策。后来讨论结果呢，就是个政策，你这个政党政府一变了，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是三年一届。一变以后就完了，所以这个有更高效率的方式呢，就是立法。立法之后你就不方便的变，而澳大利亚是一个内阁制，立法比美国要相对容易的多。怎么讲呢？就是内阁制的意思，它是给党投票，不是给个人投票。OK， 所以给党投票是多数党来组阁嘛，内阁制嘛。所以就意味着多数党是绝对在下院众议院是占多数的，所以他的要制定一个法律在众议院或者下院是100%会得到通过的，因为他们这个党的纪律很严的，不像美国一样经常有判到对方，所以他这个下院是肯定通过的。他麻烦的问题只是在这个众议院，你如果众议院是两个大党啊，相对的比较平衡，你如果争取到几个独立议员，你就把它满足回多数通过了，所以他通过法案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就是John Gallo就决定要去采取立法的方式。而当时这个总理非常信任他，就是在他的议会上就讲，我们要为了澳大利亚的安全，因为当时这个 整个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华为要整个操控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电信基础设施，然后还有很多投资，比如说澳大利亚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达尔文港，是要租，它是军民两用的一个港口，被租给中国99年，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这个安全部门认为这个东西是涉及到澳大利亚的核心安全利益，但是在目前这种法律底下，没有办法来去对付这些事情，所以是当时自由党政府觉得必须立这个法律来，或者制定相关政策来对付，所以当时呢就由啊尊干老授权给他去物色，然后由这个议会组织一个文会来安排一个起草文会，起草新的法律。而这个起草这个新的法律，这些人因为以前跟中共交好嘛，整个法律界也好，政界也好，对中共政权的就是他的集权本质，不像尊干老这么他是认识很深，在这个集权政权还是马列主义的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所以这个对这个起草文会就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安全学院当时的院长，这个人也很重要，叫 Rory Redcalf， 他比哈了很多文章，他当时呢就组织一个培训班，就是把这个起草文会去那里进行一个培训，就是让他了解澳大利亚面临的安全威胁，还去了解中共政权还有中国政治的一些其实一些基本常识了，请一批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是去给这些起草文会去做讲座，开讲习班，来让他们了解这个中国政府的来龙去脉，中国历史，中国的政治。然后这个尊干老还做几件事情，因为他的老爸是长期的工党的支持者，他是派去中国当大使之后是工党派出去的，在工党里头关系也很深，所以他是两边都通的人，所以当时他去也是争取到工党的一些对自由民主价值认识比较深的人站在自由党一边来支持这部他们正在制定的法律，然后再去争取一些独立议员，就会在打基础，就是保证基本上保证在参议院也可以通过这个法律，然后这个当时的自由党政府就会用这个去压工党，就是你不能在国家安全议题上耍政治， Don't play politics on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当这个自由党政府在下院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就这个工党也要表示支持，你不能玩政治国家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呢，以尊干老跟我们关系也很密切，所以他是跟华人社区，因为这个立法过程要有这个 public hearing， 就是要有个听证过程，那要征求这个社区的意见。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个组织就是叫做澳大利亚价值守护联盟，其实里头最核心的是华人，当然也有一些别的社区的人参与进内。当时因为这个如果没有这类的组织，华人社区的代表就是吴昌茂啊、梁以生啊这些小领作为华人代表，他们当然反对这些法律，这些反共反华的是种族歧视的，你这个法律在 public hearing 就通不过。所以我们有这个像这个澳大利亚价值守护联盟，就价值联盟，澳大利亚价值联盟这样的组织，就华人社区作为华人普通华人的声音来协助这样的法律，所以它是一个系统的操作。所以这个法律在2017年非常顺利，就是2017年3月份中共安全部门扣留我，这个对媒体争取民心影响也非常大。你肯定还记得这个，我回来之后这个澳广是要求做一个 对我做一个专访，就是 inclusive。但后来这个事情越做越大，就刚好跟阿贝亚在讨论新的法律的时候，一直就按下不表，一直到六月份这个议程就新的法案议程差不多了，才推出一个大的这个报道，就是来分析和报道这个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渗透的深度和广度。所以这整个媒体，你要是回去看2017年下半年的整个媒体报道，一系列的事情都出来，就是这个也影响这个政府的投票还公众的意见。所以说这个整个法案是这样一个背景出来的。然后在2017年12月就真正在议会里面提出来就通过了，然后真正生效实施到2018年6月份。其实2017到2018是一个分水岭，你在美国一样，美国是在2017年底2018年初，当时的共和党政府就是川普政府通过了新的国家国家安全法还有国家战略法律，把中国从那个strategic partner 重新定义成 strategic rivalry， 就是这个对手或者敌手。这是一个基本上结束了几十年的绥靖政策。有之后讲澳大利亚走在前头，其实四斤八两，就是在这个2017年底2018年初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
冯教授，那个刚才就是谈到，就是2017年的时候，你当时是被在去中国的时候被限制出境，后来又让您出境了。当时是到底他以什么理由不让您出境，后来又让你离开了？您现在就是经过了这一个事件以后，又经过了这个法案等等，你刚才你说的这些发展之后，您现在还能自由的出入中国吗？
我现在当然无法出去，因为我当时是漏网之鱼溜出来，这个是纯粹是一个 luck 一个运气，有些细节还不便说。但是当时抓我，其实一个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啊，我们知道中国有个维稳体制，当时是周永康时期，胡温时期是周永康主管宪法，开始建立维稳体制。打压民间的维权人士还有民主自由人士，但是那时候的周永康他是被动的，就是冒头就打。 OK， 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是 proactive， 他是国安委模式，就制定一系列的法律，重新立法，国家立法隐秘的水泄不通，就是水银泄地性的一个新的立法，是一层一层的打击。最大规模的打击是2015年开始，就是维权律师，他是公民社会和这个草根 NGO 的代表，就整个维权运动的领导层就是维权律师。所以2015年是由国安委，由这个当时国安委办公室下达任务，全国同时采取行动，就是由蔡奇亲自指挥的一个大清洗，就是把这个维权律师先打下来，接下来就是清理少跟 NGO 和这个网络的这些异经领袖，清网行动几乎一网打尽。到2015-16年，像杨红军他们这些在国内的这些杨群全部给关闭，就是原来自由知识分子，到2016年基本上已经全部打倒或者卧倒或者是躺平。2017年开始就开始把这个打击范围扩大到海外的华人自由派。2017年3月份其实同时抓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台湾的李明哲。我是作为中国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杀鸡儆猴，李明哲是作为这个海外 NGO 的代表，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我们是同一个礼拜抓的。但是他的运气比我糟糕，因为他在中国没有什么联系，他一直就属于消失，黑头套抓进去，直接就属于那种 disappearance。 就是被国安部门就是打进黑牢了，就跟世界勾结。因为我在国内当时的这个像李瑞这些前辈还在，就是我在国内一直跟他们联系很密切。我跟国内的一些包括安全部门的很多朋友、同学有很多，所以他对我就比较客气，他不是直接把我消失了，就把我关在酒店里头，就是我出境之后不给，就是现在的所谓的边控，不给出去了。他是慢慢的走法律程序，他的真正理由就是认为我跟这个中港的我跟他们有关联，跟那个安全立法有关系，要去弄清楚，要以这个他的目标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要整，但是他用法律的方式就是想拉上钩，用这个间谍法来治我，就是他对付中国的人、国内的人，他是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是煽动，我是颠覆国家政权煽颠，但对海外的人，通常用的法是反间谍。其实我没有在那时候，在3月份，一个这个法律还没有八字没一撇。是因为我跟曾干诺有个人私交，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启动这样的一这个真正这个法律还没有启动。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自从这个2017年那次被限制出境，后来又让您离开了，从那之后，您现在有没有回去过中国？现在还能自由出入中国吗？
我是漏网之鱼，现在不可能回去了，因为国安在等着我。当时放我之后，他们咬牙切齿，咬牙切齿，你什么东西？这个上头放人，但你的事没完，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他当时是抓我的当天，也是李克强总理落地澳大利亚的当天，所以当时李总理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体制内有人使坏，想坏他的事儿，所以他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彭崇义是一个学者，他本身以前在中国经常往来，每年有好多回去，他还是知识界的一个人物，也没有参加反动组织，也跟外国这个安全部门没有任何联系，就是他是李克强总理是同意放人，因为澳大利亚总理面对面的外长和总理对中国的总理和外长面对面提要求，我们在正式谈判之前，先做一个小事，把彭忠义一个无辜的人放回来。当时的李克强总理是直接答应了，没问题。这时候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就总理办公室通过过桥渠道通知到我，你今天晚上立刻离开中国，你到机场有机票，这个什么头等舱肯定有车位，你去机场。所以其实我已经过关了，是所有关卡都过了，到最后又被卡在那个小屋里头。这个说你想溜，因为他当时他讲，我说我已经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指示，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你问中国的总理办公室，我们是得到指示，是一场误会。我应该是两国外交上的一个事情，你们应该放心，我没有犯中国任何法律，而且你在扣留我，是在边控，这个东西也莫名其妙，我也不犯法，也不立法，这东西你不成问题。结果他们一笑说，亏你还号称中国问题专家，说安
彭
全
教
问题
授，
是总理管的吗？
彭教授，
这 国家安全不归总理管，是总理讲的无效。所以我回去信息不方便说这里头，当然最后我怎么放那是另当别论了。这个话以后要有机会再说。那时候是国安部门，当时我放回来，我当时没有机会再回去了，因为一回去相当于自投罗网，就跟这个现在他们用这个安全立法、间谍法来抓杨红军一样，他是会采取同样的方式。杨红军是民主小贩，是因为网络的言论被抓，但是用的是反间谍法。 他要对付我同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是不方便再回去。
嗯，冯教授，那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好像我没记错，1972年两国就正式建交了。应该说，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关系，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直是发展的不错的啊，特别是在前些年啊，还曾经有过一个能讲流利的中文的总理叫陆克文。那两国的民间的人文交流啊，什么也都非常的密切。就是在您看来啊，现在这两国的关系紧张，甚至是恶化，那引发这种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关系紧张和恶化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
这个原因是双方的，但是最根本的应当在中国一方。你讲72年建交之后，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一建交是工党政府，就是 Gough William 总理做主导的，一大批这个大使都是亲共，非常的亲共。然后，但是总理们，澳大利亚你是这工党政府，就是 Gough William 后来的Keaton 中国基廷，后来的这个库克，后来的陆克文现在的阿本尼斯。一大票的这个总理都是非常亲共或者亲华啊，还有一大批的外长，最典型的就是那个 Bob Carr， 后来当我们大学的中澳关系研究院的院长，就是黄湘墨讲过，是他指定他，就是这个就是澳大利亚合同会的会长指定这个 Bob Carr。就是新任的新州州长和外长来担任这个中澳研究院的院长，这些政府官员里头非常亲共，从这样的政治上的亲共亲华，然后就几十年双边的贸易关系非常深，就目前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的出口，澳大利亚主要是一个靠外贸来立国的。但那个出口的这个主要产品的对象是中国，它的整个出口总额30%以上是出口在中国的，它的最大宗产品铁矿、煤矿、这个大麦、这个木材、红酒、龙虾，80-90%都在中国，所以这个双边的这个利益是很深的，就是。靠中澳贸易发财的人比比皆是，靠中澳贸易升官的人比比皆是，所以这个里头它本身这个利益交往非常深，几十年下来你如果现在用的新的法律看，它是一个United Front Network， 就是统战网络很深，就是刚才我讲的政界、学界、媒体界商界，那非常厉害。所以这种变化呢，就是澳大利亚对中国是基本上不设防。其实到今天为止，刚才讲我要纠正一下，美国已经再不使用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了。澳大利亚跟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还在，每年的战略伙伴年会就是高层的部长级以上的年会，要不在中国开，要不在澳大利亚开，现在还是 strategic panel。 你会讲到现在这个法律已经走到这个程度，这个反间谍法，我们刚才通常讲的，它不没有 name China， 但是大家知道它是针对中共，针对中国的，但是其实走到这个程度，现在的在官方的话语系统里头，在媒体的报道里头，中澳还是 strategic partners， 你会想象这个关系多深。但是这个为什么发生变化，这里头就相当于澳大利亚对中国本身对澳大利亚的渗透和影响，真正的威胁到它的立国原则、立国的价值和政治政权的运作了。其实这个东西是中国的变化，我不晓得你的这个学术背景了，因为我本身学历史、学政治学，我也在大学教书， 感受非常深，就中国对外部世界、对民主世界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在2008年前后奥运会。
嗯，
那时候中国改变了它在世界中的定位。你都知道2008、09年是 China Model， 中国模式正式提出来。嗯，澳大利亚一个这个视觉冲击很大的，就是2008年奥运会，奥运火炬在坎培拉，是万面红旗，两万华人由领馆在背后支持，国地的小团组织两万人，高举一万多面红旗，淹没整个澳大利亚的首都，所有大街小巷全部是红旗招展。这个小粉红们脸上都盖着一面党旗，一面是这个国旗。澳大利亚一下感觉什么回事，怎么澳大利亚变成中国了？这是他们的首都啊，这个冲击非常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变化？就中国的变化，从整个官员系统里头开始一些鹰派或者是蟑螂出来。我们中国已经找到自己的模式，我们不再向西方学习了，我们应该给世界指明方向。那后来习近平13、12年上台之后，这个思想是占主导了，就是他对澳大利亚的政策、对美国的政策、对欧洲政策，就像杨洁篪来指控你根本没有资格来对我是这个说成道士，我现在给你指明方向还可以。所以他这个整个关系以前，在我们80年代以后，其实很诚恳的向西方学习，写他们的技术，写他们的管理方式。其实西方的这个人权啊、普世价值啊，也在引进中国，中国也很多人权法律也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那时候是比较先驱的，很虚心的学习西方。但后来到12、13年之后，全部变了，战狼。就是这个对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澳大利亚这小国，你又依赖我的市场，所以是就是在那边啊，趾高气昂的去让澳大利亚人感到威胁。同时呢，在政界商界都是中国的人，遇到任何纠纷出来为中国说话的人满山遍野。所以他们这时候他们用的词是Democratic pushback， 他们已经威胁到自由民主价值，威胁到他们这个选举乌烟瘴气，就里面这个捐款乱七八糟，就是这个外国代理人会是从市政府到州政府到联邦都有他们支持的这个代理人，为中国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为他们说话。所以他们这时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澳大利亚发生变化，这个跟世界同步，跟美国，当然欧洲更晚一点，但是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国对外边变成，他们是用的词是 coercive aggressive， 以前像南海这个声索啊，没有这填海盗这造岛都不能做，现在是他们感觉到威胁，因为这个澳大利亚和美国、日本都是这个啊海权国家。就是他们像澳大利亚这边，他的舷院就是太平洋周边这些岛国，是他的舷院也好，后院也好，是今年几十年。那现在中共在那边，从所罗门他们委派警察过来，这个港修港口很多东西下来，他真的感觉到威胁了。现在这个政权威胁，为了新的法律在宣传很多年之后，认识到这个政权其实搞了市场经济，搞了那么多年贸易，它的本质不变，它还是共产党政权，还是马列主义政权，所以它的核心价值、它的制度跟西方自由民主世界这个根本冲突并没有改变。所以这种威胁是必须正视的。所以他们是当时1718年的莫里森政府后首先是腾堡制定法律，后来莫里森政府就开始来去要实施这些法律，特别是禁止华为在澳大利亚的这些基础措施。后来到2020年，就是这个 COVID， 就是新冠出来。澳大利亚其实这个地方跟小国事情不多，但是公共大事件他们一个惯性，就是一旦威胁到很多人的生命财产，你必须弄得水落石出，就是他的根源在哪，谁得负责任。所以莫里森政府顺着这个惯性，这个新冠对世界影响这么大，它是怎么起来的？为什么中国胡温时期防范那么好，现在没有防范好？它是怎么扩散的？必须组织中立的调查团去调查。而这个事情，这个非常深的得罪了习近平和当时现在的中国政府，所以他们就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这个经济上的打压，叫 economic coercion， 开始我不买你的龙虾，不买红酒，但不买煤，但中国闹笑话了，就是那发电厂没有煤，人工就叫转口嘛，澳大利亚煤很快就解禁，但是这个关系从那时候就一直下来，就是啊，关系是其实是越来越僵啊，但是澳大利亚本身这个大宗商品的出口煤和铁并没有中断，还在维持下来。安全问题，澳大利亚在采钢丝，安全问题靠他们的表叔表哥，就是英美 AUKUS。 贸易问题还想挣中国的钱，他们的煤没有卖到欧洲，他们的油气也没有卖给欧洲，而是卖主要卖给中国，所以他现在是这么一种状况。
温教授，我基本上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想跟你谈一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现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还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它完整的正式的说法是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今年呢是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就在这个不久前，也就是11月18号的时候呢，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峰会期间呢，就和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了双边会晤啊。我们看到报道似乎两个人谈得还不错，您觉得这个中澳关系啊，双边关系还有没有可能逐步的改善，恢复到早些时候，比如说啊，就说那个时候中国好多中国人都知道的陆克文时期那个样子
啊，回不去了。一个简单答案就是回不去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大局，世界大局，就是我讲2017-18年这个分水点，其实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新的冷战或者第二次冷战已经展开了。冷战是除了热战之外的商战、信息战、谍报战、技术战，各方方面面的。但这个冷战如果定义清晰的话，就是民主世界或者自由世界跟共产专制世界之间的对垒。为什么第二次冷战呢？因为第一次冷战主要的共产专制世界的代理人代表是苏联，那苏联帝国现在崩溃了，现在专制阵营的这个大本营和领导人是中共政权，所以这是一个大格局。那当然第二次冷战跟第一次冷战不一样，第一次冷战是壁垒森严，就是这个共产阵营跟自由世界之间没有经贸往来，你死我活，壁垒很森严的。第二次世界冷战呢，它是爽牙交错，在这个壁垒没那么森严，扩张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以后是三心两意的，就一边打冷战一边做生意，所以这个战它是三心两意的冷战，但是它还是冷战，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之间的生死较量，这是一个大的格局。那么这个大格局底下，像澳大利亚它还想做生意挣钱占小便宜，包括你所在的美国的一些商人原来已经经营这么久，他还想继续 engagement， 他们在政府里面还有很多人还想继续做，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呢，他的这个经贸方面他还想跟中国继续更深的交往。 那么是这个因为 interdependence 互相依赖性这么强，那么澳大利亚政府还有新西兰政府是被中共 定义成民主阵营或者是自由世界的薄弱环节 weak link， 所以他们是也做一些让步，用这里有些突破，就突破整个这个啊民主阵营的一个战线或者阵线。因为你是前段时间你知道那个澳大利亚接受那个李强总理的访问，在很多环境抗议底下就给他铺红地毯，还放21门礼炮。现在西方民主国家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来访就来访，可能就低调的做，不会铺红地毯打礼炮，澳大利亚还在做。你会看到他这里头现在的工党政府他还是有这样的意愿的，就是说还想这样做。但是我刚才讲上大格局底下，第二次冷战这个大格局底下，他不能得罪老大哥美国，也不能得罪老大哥英国，还有整个他必须是在战略军事国防问题上必须共进退，所以他不可能回到以前那种不设防的，而这些法律他不也没法废除，就是这种刚才讲的反外国这个干涉法，这些法律还得实施，所以他跟中国回不到那么样的亲热的关系回去。但是这个在经济上他见风杀针，因为利益所在交往还想挣钱，但是在里头因为这种矛盾如何处理是很 delicate， 就是你上这样情况底下，一方面你认为他是敌手是对手，你又给他输送利益给他钱，这不是你是在知敌，你是给对方给钱了、啊、一方面打架一方面给对方输送利益，这是矛盾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他们要梳理好这个关系非常不容易，外面去看会觉得云里雾里，你怎么回事？其实在美国现在也属于这个焦灼状态，就是跟这个第二次冷战的性质有关系，它是一个喘压交错的三心二意的冷战，但是它还是冷战，所以它回不到从前。所以这个回到那个答案，就是不可能回到从前。
嗯，是的。那冯教授，非常感谢您啊，占用您这么多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非常感谢，谢谢冯教授。